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先知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和谐夫妻温馨情，是每对夫妇新婚时衷心的期盼，而良好的沟通常常是幸福婚姻的钥匙。我们当如何经营婚姻的关系，才能使美梦成真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跟我们分享倾听的艺术。倾听听我，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谈的题目，就是夫妻沟通当中的第三讲，就是倾听听我。那我们知道呢，夫妻之间要沟通呢，包含两个重大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自我表达。那我们在上一堂就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这个想要把自己心里面的经历感觉能够用适当的措辞表达出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听的这一边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注意的全神贯注的来听，来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那这是今天我们大家所要一起来讨论的。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每一个人的脸上呢，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呢，上帝为我们造每一个人有一张嘴巴，但是呢，却配着一双的耳朵。那这个给我们有两个启示。那第一个启示就是说，一张嘴巴，那代表呢，我们应该表达出来的呢，是一个信息，或是我们叫做单一信息。那如果一个人有两张嘴巴呢，这一张嘴巴讲这个话，另外一张嘴巴讲另外一些话，那这样听的人呢就搞糊涂的，不晓得你心里面真的要表达的是这一张嘴巴讲的话呢，还是另外一张嘴巴所要讲的话。那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自我认识与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虽然我们有一张嘴巴，但是因为我们传达的信息呢可以分成语言沟通跟非语言沟通。那换句话说呢不只是你的嘴巴会讲话，你的眉毛啊，你的眼睛啊，你的比手画脚呢都会讲话。那有时候呢，我们语言所讲的内容呢，跟我们的身体语言跟我们的这些音调所表达的呢，刚好是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听的人呢就不知道我们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就叫做双重讯息，叫 double message。那上帝既然为我们造一个嘴巴，意思就是要我们注意，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的语言沟通跟非语言沟通呢，我们的这个嘴巴讲的话跟我们的肢体所表达的意思呢，应该尽量的一致，这样呢就比较不会产生误会，那么可以表达的清楚。那么两只耳朵呢，就是要我们，上帝要我们呢要仔细的听，好好的听，不要把对方的话听漏的。那么有一句话说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那就是说我们两只耳朵都要用来听。可惜有一些人这两只耳朵不是用来好好的听，他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啊。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没有好好的用两只耳朵来听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左耳进右耳出呢，我就想到一件好玩的事情。那我记得呢，我几年前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那有机会呢到这个 San Bernardino 那里有一个叫箭头虎的地方去游览，那我们叫 Lake Arrowhead。 那这个箭头山 这个 Arrowhead 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呢，这个山地啊，以前不晓得是打雷呢，或是山洪爆发，那把这个山上的树啊，这个冲垮了一部分。那这个从山脚下看上去呢，这个没有树的部分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印第安人的这个箭的箭头在那里，所以这个山就叫箭头山。那这个山上面呢，有一个湖，就叫箭头湖。当我们到上面去玩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导游就带我们搭的这个游艇在介绍这个箭头湖。在介绍的当中呢，他突然的拿了一顶帽子出来，这个帽子上面呢好像有一个好像我们的这个耳机式的东西，可是呢这一边呢是连着一个好像箭头，箭的头穿出来，另外一边呢是连着一个好像箭的尾巴。那在讲话当中呢，突然的这个导游就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来，叫大家注意看他。那一看呢，就好像他的头呢被一个印第安人的箭呢从这个左边的耳朵射进去，从右边的耳朵射出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叫做 Arrowhead， 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想到呢，希望我们每一对夫妻呢，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不要每一个人变成一个 Arrowhead， 那就是说呢，这个左耳进去，右耳出去。那没有好好的听呢，听也没有听到心里面去，那这样就每一个人就变成箭头虎了。圣经有一段话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倾听的重要性。那在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说，这百姓呢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得不着医治。那么所描述的这三种情形呢，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到夫妻沟通的话，那可以这样讲，有蒙的心呢，就代表这个人在听话的时候呢，他心不在焉，所以呢，他就听不清楚。那第二个耳朵发沉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箭头虎咯，就是马耳东风，这个耳朵呢，没有好好的来听。那另外有一个他提到眼睛闭着，那这个就是所谓视而不见咯。那我们知道呢，沟通理论告诉我们呢，这个人跟人在沟通的时候呢，语言的表达只占了 30%， 那非语言沟通呢却占了 70%。 那这些非语言沟通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脸的表情啊，我们的这个眼睛啊，眉毛啊，我们的姿势啊，我们的肢体的动作，这些呢常常带了很强烈的信息。因此呢，如果我们在仔细倾听的时候，我们除了要全神贯注，那要集中精神，而且呢耳朵要仔细的听他所要讲的话，眼睛要注意的看他的非语言沟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良好的沟通，我们就真的可以倾听到对方所要表达的信息了。我们的孔老夫子不是也教我们吗？就是听其所言，观其所行，人言收哉，人言收哉。我们听一个人的话啊，注意观察他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完全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彼此相爱跟了解之间的关系。那曾经听过有人这样子讲说，你如果真心的爱我，你就应该了解我。那特别是做太太的常常会这样想，我的先生如果是真的爱我的话，他应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喜欢的是什么。那这样的想法呢，有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读心术。这有危险的，因为呢夫妻之间呢，如果沟通不是好好的做的话，虽然是很爱他，但是呢也常常会误会，常常没有办法了解的。那如果说这个太太以为是先生如果爱他就要了解他的话，那这个先生呢只好用猜的咯。那这个有时候嘛，当然相处久了多多少少呢也会猜到，但是呢有时候会猜错。当猜错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就很伤心了，就说你大概是不爱我了，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了解我才对。可是我们认为呢，这个爱跟了解的关系呢，并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大家都努力来增加互相的了解呢，那彼此能够产生真正有根有基的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子讲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那么一个人如果对对方有所了解之后，会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可预测性。这个英文叫做 predictability。 那这个可预测性呢，就是说你了解了他以后呢，你可以猜得出来他可能会要什么。比如说我们当第一次跟你所爱的爱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嘛，所以大家都不了解， 那这个时候呢，彼此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啊。由于你不知道他要喝什么东西，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所以你只能够说啊，就是猜猜看哦。那这个是相当焦虑、相当不安的。可是呢，两个人相处久了以后，那彼此对对方的嗜好啊，对对方喜欢的是什么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知道。那这个所产生的就是可预测性。那这个可预测性产生以后呢，彼此的关系呢就产生了一个啊，我们叫做信赖的感觉，就是一个 trust 啊。这个当这个信赖的感觉产生以后呢，彼此的关系就更亲密了。那么从另外一边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被了解的一方呢，当你觉得你内心的一些心事对方真的能够完全体会、能够了解呢，你所产生的感觉是一个很幸福、很亲密的感觉，这个我们叫 intimacy。 当一个人觉得听你的人呢啊，真的是了解你的时候啊，你会把它当作你碰到了一个知音、知心或是知己啊。有一句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这所表达的就是这样子。当你觉得有一个人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呢，你产生那个亲密感，你就会有愿意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的把你内心的世界啊向对方表达。那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彼此了解啊，就是了解对方跟被对方了解，在两个人啊彼此的关系有相当重要的关系。这里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啊，就是说当你了解对方的时候呢，产生可预测性啊，这个可预测性会带来信赖的感觉。当你觉得被对方了解呢，你会产生亲密感，这个亲密感会产生进一步愿意表达你内心世界给对方了解。那这样的一个善性循环就产生更深的彼此相爱的在夫妻之间呢感情会发生问题的常常见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彼此呢慢慢的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讲。那么每一对夫妻呢，在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呢，很特别的就是彼此有讲不完的话。那特别是这个打电话呢，常常的打了三四个小时呢，话还是讲不完，什么话都觉得很值得讲。那在那个时候常常电话会很贵当然许多时候是父母在付这个电话费的咯。那可是很奇怪的是，当真的成为夫妻以后呢，久而久之呢，有一些夫妻彼此觉得相对两无言了没有什么话好讲，好像话都讲完了。那这个是彼此关系要冷淡下来的一个迹象因为呢，彼此在没有继续的讲话，听对方讲话来增加互相的了解，那么彼此的那个可预测性跟这个亲密感就会下降。那这个彼此的信赖跟进一步表达内心深处的这些经验的这个就会减少所以我想劝大家呢千万不要以为说已经老夫老妻了，已经结婚那么久了不必要再卿卿我我在那边讲甜言蜜语齁。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我们不管是结婚多久，我们应该常常呢找机会呢互相都表达内心的这个体验。那这样呢可以让彼此产生这种安全感、可预测性、信赖还有亲密的感觉。那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常常甜甜蜜蜜的彼此相爱的。当我们谈到这个可预测性的时候呢，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夫妻相处久了这个彼此的可预测性很高呢，我们会陷入另外一个危险呢叫做定型作用，英文叫 stereotype。 换句话讲呢，我们就把对方呢定了一个固定的形式，那就是以为说对方一定会怎么样，反正不必问他了，他一定是怎么样子呢？那这个也是危险的，因为他总要记得人不是石头啊，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他就是一定浮在这个物理万有引力定律下面，不是这样，人是活的。那么虽然过去呢，他一向的习惯表现是怎么样子，也许他就会给你一个意外，给你一个 surprise。他今天就不要这个东西，比如说过去呢，你太太都很喜欢吃牛肉面，每一次到餐馆呢，他都吃牛肉面，那这个已经太多次了，所以你就把它定型了。那么有一次你跟朋友跟太太一起到餐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问他，你就直接就为他叫了牛肉面，他就说你为什么帮我叫牛肉面？那你一向都是吃牛肉面呢？他说我一向我吃牛肉面，我今天不吃牛肉面不可以吗？难道我一定会的吃牛肉面不可吗？那这个就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就是说在我们互相关系好到一个程度，预测性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一种愿意去了解对方，他今天要的是什么， 那这样的态度才好。那千万不要呢，由于因为可预测性呢，就把对方用定型作用把它定死掉了。那这样也许会产生彼此不必要的这个误会。接着我们来谈到关于倾听的艺术。那第一点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要全神贯注。全神贯注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听对方讲话。那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做先生的一天上班下来回到家里呢很累的，就想要轻松一下休息一下。那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打开电视，看着电视的上面的足球赛，或是说打开报纸来看看这个国家国内外大事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太太在家里一天呢有好多事情也想跟先生讲，那我们就常常犯了这个错误。那我们就是一面看电视一面听太太讲话。有时候做太太的也会这样子比如说先生回家的时候有一些事情重要的要跟太太讲，那太太刚好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餐，那么他就是呢一面在锅子啊炉子啊在那边煮啊炒啊的，那一面呢就跟先生讲话。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想要讲话的人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呢，那他就会感觉到不是很高兴，因为对方好像不是很重视彼此之间的谈话。我的父母对子女也是这样，孩子有事情要来跟父母讲，那父亲呢就是一面看报纸一面跟他讲，妈妈呢一面炒菜一面跟他讲，这个孩子心里面也不会挺舒服的。有时候这个太太会非常的生气，当先生呢看报纸啊或是看电视在跟他讲话呢，有时候会来把这个报纸撕下来或是把电视关掉，然后就大声的跟先生说，我刚才在跟你讲话你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说有啊有啊有啊，我有在听啊。可是实际上呢他是有在听，但是呢他不是全神贯注的在听了。那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常常有这个问题呢他们喜欢听这个 CD 啊，先听这个小小的随身听啊。那这个中文报纸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漫画，那就是说一个小姐呢去应征工作，那她头上就戴了这么一个耳机，那在这个主管跟她这个会谈的时候呢她就一面听音乐一面跟主管谈话，那主管当然不高兴咯就跟她讲说，你来这个应征这个工作为什么你头上还戴那个耳机？那这个小姐回答说，我可以一面听音乐一面跟你讲话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一现代的年轻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那有时候让这个长辈觉得也是很不舒服。那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一面听音乐一面听人家讲话，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对方呢总感觉到你不是全神贯注的。在这里我必须要澄清一点，当我提到说夫妻沟通要全神贯注的时候，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次夫妻讲话那都是两个人要把炉子关掉要把锅子停掉要把电视关掉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好像要开一个很重大的会议这样子，并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夫妻讲话呢只是聊聊天呢并不是很重要的时候，那其实也可以一面做什么事一面聊，有一搭没一搭都没有关系。有时候呢这个太太就坐在旁边呢一面编毛线衣，先生一面看电视，两个人呢可以聊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呢当在讲话的当中你发现对方好像有比较慎重的话题或是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记得了，对方希望我们是能够把手边的工作暂时摆下来，我们能够全神贯注的跟他好好的谈这件事。我们在听对方讲话如果要全神贯注呢，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设法避免。那第一件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的，就是避免一心两用不要同时要做两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避免批判论断。有时候我们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忙着在讲说，他讲的这句话讲得很好，这句话讲得不对，那句话要讲错了，这句话讲得不清楚等等呢。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专心的听他讲的话了。那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常常患的毛病，那就是说在对方讲话的时候呢你听了一句然后后面呢你就没有听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忙着在想等一下等他讲完了我要怎么回答，要怎么给他攻回去好让他没有话可以讲。当你这样子呢在那边巧思答辩想要练习待会儿怎么回答的时候，当然对方后面所要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听进去了。有时候在这个辩论赛的时候就会讲这种情形，这个辩论专家他之所以这个辩论的很好，就是说他在听对方话的时候马上头脑里面就想起来怎么等一下怎么样把它辩回去，那这个他表达的很好，但是呢听的方面呢可能有时候就会听漏了。 这个全神贯注呢，也常常是我们能够给予对方一个最好的礼物。那英文这样讲 ，Your total presence is the best present。当你的太太或先生生日的时候，你会买什么礼物给他呢？或许你会买钻戒吗？或是请他吃一顿饭，或是买一束玫瑰花？这些都是很好的礼物。可是我觉得，如果当他在讲话的时候，你真的完全注意他，你的人就整个在那里，我想这是他最喜欢的礼物了。有时候夫妻之间已经出了问题呢，这个先生呢，其实已经心别有所踪了，就是说他已经另外有爱人了呢。那常常反而呢，是在太太生日的时候呢，送了一个钻石戒指啊，装了一个很大的礼物，其实呢他人已经心已经不在他身上了齁、哦、那这个是罪恶感，只是要弥补而已，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齁、哦、那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呢，如果你真的在呼吸讲话的时候，大家可以向对方表示呢，我就是在这里，我把我的整个我在奉献在你的面前，当作一个礼物，我想这是最宝贵的礼物了，对不对？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除了全神贯注以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要察言观色。那这一点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人在表达内心的经验的时候呢，其实呢语言只是代表 30% 而已，那有 70% 呢是由我们的肢体语言来表示的。我们就要讲呢，他的脸部的表情啊，他的神态啊，他的姿势啊，他的声音的大小、声高、低音跟讲话的快慢呢，这些都传达很多内心的信息。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很注意的去察言观色才能够了解。那其实呢，我们在听的人呢，我们的肢体语言也会给对方传达很多信息。那讲过，如果一个人在听对方讲话的时候，那他坐的姿势是90度呢，还是往前倾5度，或是往后倾5度，那这个差别呢，给对方传达相当不一样的信息。那当一个人呢，坐的直直的，笔直90度的时候，那就好像是这个是一个很正式很官方的关系。如果你是往后靠呢，有时候特别坐在沙发上呢，可能就是向对方表示你很累真的有时候对方还在讲话呢，你呼噜呼噜你睡着了。那如果你坐好好的，而且往前倾5度呢，让对方的感觉就是你很有兴趣很注意在听，那这个让对方的感觉非常的好。那不信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虽然差是那么5度的差别呢，可是呢这个在沟通上面呢相当不同的意义的。那么讲到这个很累我常常也患了这个毛病，那就是说我以前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那工作实在是很累，有时候值班不能睡觉，那第二天呢下班回到家里呢，太太呢有两天没有看到我，家里好多事情要跟我讲，那当两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已经累得已经快闭起来了，那太太就跟我讲一些她想要跟我讲的话，可是呢我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就呼噜呼噜睡着了。那太太继续讲，讲到后来她一看到怎么没有吭声呢，一看呢糟糕了，她睡着了，她也搞不懂她是讲到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当然就太太非常的生气把我摇起来，我还在跟你讲重要的事情你睡着了不跟你讲了啦。那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患这个毛病，所以在这里奉劝大家，当你发现对方有一些话要跟你讲，但是你实在很累的时候，那你应该客气的跟对方说，对不起，我实在很累，快睡着了，那可以不可以明天再讲，千万不要不让对方明白你很累你就是在那边好像在听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睡着了，那这个给对方的感觉非常的不好，大家能够避免才是。我们除了全神贯注察言观色以外，我们怎么样让对方表示我们非常有兴趣听他讲话呢我们有几个方法。那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nonverbal cue， 那就是说当对方在讲话的时候呢你在适当的时候会出一点声音，比如说那这样的的呢，这个让对方觉得你是在这里有在听这是我们精神科医师最常用的啦。那有时候呢我们是用简短短的几句话表示你知道了比如说很好，再来呢像这样的东西呢，这个我们叫做 verbal acknowledge 有时候呢我们会用简单的话来鼓励对方表达你跟这样讲的我很有兴趣，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吗，那这样就叫做 verbal encouragement。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nonverbal cue 或是 acknowledgement 或是 encouragement来让对方呢觉得我们是有兴趣来听他讲。那同时我们在态度上呢也要表现出接纳跟鼓励的态度在这里我想澄清一点观念，就是这个接纳不一定代表同意，换句话讲就是 acceptance 不一定是 agreement。 那常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以为说如果我接纳对方表达他的意见，那我不急着把自己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那对方会以为那我就是同意。其实这是两件事，接纳只是说承认并且接受对方有权利把他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愿意去倾听，愿意去了解的态度，这个叫接纳。那么同意呢，是说你所讲的我心里面也是这样想，你相信的我也相信，这叫同意。那常常在夫妻之间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形，就是不管是太太或先生呢，那开始讲话，但是呢因为他讲的话你不同意，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听下去的，你在一半马上就讲出你的意见，你这样讲不对啦，或是这个不可能啦。那有时候我就会常常听到夫妻那个拜托你等我把话讲完好不好，我才讲一半你就把我切开了，把我切断了。那这个就是说让对方呢不愿意继续把他的心里的话跟你讲。因此接纳的态度是一个对对方继续表达他内心的想法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鼓励的态度。接下来第三点呢，我们讲到询问不明。那就是说夫妻在沟通在讲话，你在听你的配偶讲话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实在是没有听清楚对方所想要讲的。那这个有几种可能，那第一种可能就是听者的问题，那也许是你的耳朵有一些分泌物堵住了，你听不清楚，那这个当然要想办法把它处理。那有时候呢是因为他所讲话的内容呢，我们叫做 high emotional impact， 那就是说你听了以后引起你很多的感触，或是心里面很激动。那在这种时候呢，有时候对方继续讲的话呢，你就没有心情去听了，那就听不清楚了。那有时候是因为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你一时想到别的事情，你分心了，那就没有听清楚了。那不管是什么情形呢，是你听不清楚，那你就把握机会跟对方说，对不起，刚才你所讲的这一部分我没有完全了解，或是我没有完全听清楚，能不能请你再重复讲一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夫的上课也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老师在上课或同学在讲话讲英文，那我的听的能力真的是不是太好，那所以常常就是他讲什么我只能听个八分或是五分，那其他的听不懂。那可是呢我们又表达不好，又不好去问对方，那有时候就将就过去。可是这时候如果他对方所讲的是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就会犯很大的错误，或是呢就闹很大的笑话。那我想夫妻之间如果有发生这种情形呢应该不要不好意思，就是请对方再讲一遍。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态度是诚恳的话，那大部分人是很乐意的把刚才他所讲的话再跟你重述一遍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误会，也可以避免闹很多笑话，对不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的思想呢比较长，换句话讲呢，他一讲一句话呢就非常的长，那他继续讲呢，可是讲到一半呢，他前面讲的你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所以呢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了解。那有些人写文章也有这种特点呢，他一写下去一句呢就是一大段，那个中间呢这个文法的结构呢相当复杂，那让你实在是搞不懂他真的想要表达是什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形呢，你就跟对方说，对不起你讲得太长了，我跟不上，我真的跟不上，能不能请你再讲一遍，那把它分成几段讲，讲短一点我好了解你真的想要表达是什么。那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形。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讲话的人呢有一些人呢他思想很快，那么他的脑子动得非常快，那但是他表达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开始想的某一点跟你讲，然后中间他思想很快的部分他没有讲了，然后再讲后面他结论了一点。那听的人来讲呢，有时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接着讲那句话，实在是接不起来。那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跳讲或是漏讲，那就换句话讲呢，就是说你实在是不能够了解他讲话之间有什么关联。那如果你跟他好好的讲说，对不起，刚才你讲的这一句话跟那一句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解。那对方呢就有机会呢把他 内心这个快速思想这个过程呢，再重讲一遍啊，我们就明白了。然后在精神科当医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当中啊，就有两位有这种情形啊，一位就是李英宪教授，一位文荣光医师。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讲的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懂。那后来呢，学生当中有一些人啊，比较勇敢的就举手说：“林教授，你刚才讲的第一句跟第二句之间呢，实在是我们找不到什么关联。”那他呢就再重复的把他头脑里面这个思路的过程啊讲一遍呢啊，我们就明白了。那像这种情形，万一啊夫妻沟通之间呢，你实在是不能连贯，对方讲的两句话之间是怎么样啊？你可以请教他，也许他就是有这种习惯，他思想很快，可是他讲呢就是讲其中的啊前面跟后面，中间他就跳过去了啊，没有讲清楚。那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们在自我认识与表达有提到啊，人的内心呢啊有知觉、解释、感情、意志、动作，有五大部分呢。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五大部分完全表达出来，我们只挑一些东西表达，那让对方不能够了解。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啊，你也跟他讲说，嗯，那你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你对刚才那件事情，你的解释是什么？而是你以为对你有什么意义，那这是解释的部分漏掉了。那如果你一个人能够把内心的这个五个部分都表达清楚，那这样互相的沟通就很清楚了。那如果说他只讲其中的一个或两个部分，其他的部分没有讲，有时候也会产生误会，那这个也是会漏讲的情形。那可以鼓励对方呢啊表达出来。啊，当夫妻沟通发生有啊不清楚的时候呢，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的，那就是说我们叫回馈，英文叫 feedback。那什么叫回馈呢？回馈并不是把对方所讲的话好像录音机一样再重播一遍，而是呢把你所听到对方讲的意思，用你自己的话，就是不能用同样的字眼，用你自己的话啊向对方再讲一遍。那请教对方刚才他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有时候这种回馈需要反复来几遍，比如说啊太太跟先生讲了一句话，那先生呢啊有点担心会不会是听得不清楚，所以先生就用自己的话再把太太刚才讲的再讲一遍给太太听。如果太太觉得说诶刚才我讲的意思并不完全是这样，那么太太就有机会呢再回馈回来，就说诶其实不是，我刚才要讲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再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字眼呢再讲一遍，那么先生就可以再回应回去。有时候这样反复呢啊来几次以后呢啊，一直到开始讲话的人呢啊觉得啊被对方有相当清楚的了解，没有被误会呢，那这个回馈才停止。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啊把不清楚的地方弄清楚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沟通呢啊会产生误会，需要用回馈来沟通呢？那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啊，这个每一个字眼每一个词啊